三月份是我们教会的拆船月，就是我们想借着这个月呢，让弟兄姐妹呢更加的认识呢什么叫做普世的宣教啊。哎，我们在教会呢的三个语言呢，现在呢我们也放了一个的宣教部的布告栏啊，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把一些的信息放在那一边啊。我们都希望呢能够让弟兄姐妹呢更加的对普世的宣教呢有一定的认识啊，因为呢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的使命，就是呢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但是呢我们在还没有来谈今天的这个课题呢，诶，有一段经文呢也是呢一些我们教会呢现在呢都没有特地的去发生的。比如呢在当时初期的教会呢，上帝借着神迹，借着医治，借着做一些的社会的关怀呢，这些只是一些的入门的一些的方法啊。但是呢更重要呢还是要以上帝的道什么来建立他们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呢，保罗还记得吗？他去马耳他传，在马耳他的时候，他给一条的毒蛇咬了土人呢，很稀奇啊。但是呢土人也觉得呢，哎，这个人呢被毒蛇咬呢一定是遭天谴的啊。但是呢反而保罗他怎么做啊？把蛇呢什么一甩，蛇掉进火里面啊，可以享受一顿蛇肉的晚餐啊。土人看到保罗这个人怎么没有事情的啊，神迹发生。但是呢这些呢只是一个的入门的方法，最后你看到呢他们会被保罗呢感动影响呢，不是因为保罗手所做的功，而是什么？保罗这个人。他们看保罗这个人的生命，他这个人的见证。最后我们还看到保罗做了一件事情，为酋长，当地的土人的酋长的岳父，他生病为他祷告，医治了他。然后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的见证呢，也带领了整个的村的人信主啊。所以今天呢若你去马耳他 Malta 这个的地方呢，有一个的教堂呢是纪念保罗初期传福音啊。这些神迹医治呢梦呢，在一些呢的少数民族的确有发生，但是呢这些只是福音的入门方法，我们千万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什么绝对的啊。所以有一个人呢他说，哎呀，既然圣经有讲呢被毒蛇咬的不会死呢，他就真的拿一个毒蛇哦，他说反正圣经讲嘛，手拿蛇呢被蛇咬的不会死，他真的去给蛇咬哦，最后什么情况啊？他真的死了啊。我们理解圣经，我们也不能够啊，就是呢暗之意，我们要看当时的一些的背景，当时上帝的一些的能力在里面。这些只是入门，最终呢一定要用什么上帝的道来建立它。因为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话来的，上帝的道才能够建立人的心。今天我们来讲传福音给我很明听。哎，讲到传福音呢，我们常常会讲呢，一个人得救呢，天上的天使都会什么欢呼。哎，这几天呢，昨天呢，男士们都躲在家里不出来，做什么啊？看羽毛球，对不对？啊，最近呢也有什么在伯明翰嘛，啊，有羽毛球赛啊。最近呢，威尔士呢也有 Rugby。对不对？哦，大家呢进了一粒球呢，大家是不是很高兴？哎，其实呢，你看这个图画，你看到了吗？哎，这个图画，在天上这种情况呢出现呢，不是因为进了一个球，而是救了一个罪人。这个的圣经在哪里啊？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它其实的意思是什么？若地上有一个人信耶稣，连天使都要什么高兴 欢呼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一句话呢有一个的问题，哪一个问题？你们看看，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当然那个问题不是进了一个球，他问题是什么？救了一个罪人。今天我想给大家有一个思考，今天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抢救灵魂吗？问一问你隔壁的，你想想，今天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我们受教导，我传福音呢是为了要抢灵魂，这句话对吗？我们常常被观念，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救灵魂，对吗？我们还是要回到本质。若有机会，你看呢，传福音，我讲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而不是抢救灵魂。若你还是要回到呢，上帝的本造人、创造、救赎的本质。上帝为什么造人？上帝造人是为了要人来荣耀他。但是呢，人类自我犯罪的缘故，他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因此呢，上帝才展开他的救赎的计划。上帝展开他的救赎计划呢，是为了什么？还是一个重要的目的。当呢，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颁下十诫的时候，他第一条的诫命是什么？是独一的真神。因此呢，传福音最大的目的呢，我们还是要以什么？神为中心。若你说呢，传福音是为了抢灵魂、拯救灵魂的时候呢，有时这句话呢，搞不好呢，有一些的自我在什么中间，有一些呢以人为本在中间。今天呢，我们带领人信主呢，不是你带领人信主，是圣灵的工作啊。若呢，再加上呢，若以我们的华人文化呢。这句话我说为什么有一点的问题呢？可能我们的华人文化是比较腼腆，我们是比较注重能力的一群人，你可能会找一些的借口说什么，我没有能力，我怎么什么拯救灵魂啊，我何等何能，我怎么拯救灵魂，我不行的，对不对？通常叫你们做东西，你们都是这样的吗？哎呀，不行的，我不行的。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是要回到呢福音的本质，上帝创造人的本质，上帝救赎人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来认识他，来荣耀他。当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明白呢，你活着的目的是荣耀神，是因为上帝给你这个的恩典，你没有理由呢不要去做这件事情。阿们。因此呢，传福音最大的目的不是什么拯救灵魂，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何等何能，我们只是呢好像马丁路德讲的，好像一个的乞丐带领另外一个的乞丐去找哪里有东西吃。因此呢，传福音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人敬拜神，让人服侍神，让人来什么荣耀上帝。因此呢，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的来读。耶稣近前来
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叫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都照着他们遵守。
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人的一个的救赎的计划的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的门徒的本质是什么？跟随主耶稣，效法主耶稣，把荣耀都归给他，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今天呢，上帝拯救我们是为了什么？来荣耀他。这是上帝救赎最终的一个的目的，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门徒。其实呢，做门徒呢，若你看这段的经文呢，只有呢 你们要去呢，跟做我的门徒呢，在希腊文里面呢是动词，其他呢施洗还有呢教训呢，这些只是一些的分词跟形容词，在希腊文里面呢只有什么去跟做我的门徒呢是动词。因此呢，上帝颁布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呢，需要我们什么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来效法他，来荣耀他。上个礼拜我们用马太福音来谈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周我们用马可福音来思考，我们做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一个的使命，门徒就是要也要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呢，教会呢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就必然要成为健康充满活力能见证基督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每一个的个体呢，都应该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放弃自我，以基督为中心。因此呢，基督徒是怎样的一个人？基督徒呢，就是愿意放下自我。有一段经文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在以西结书第二章六到七节。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以西结书二章六到七节。二章六到七节讲到呢，什么是谁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六到七节来，你们第二章，哎，对不起，哥罗西书讲错，哈哈，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新约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哎，找到了，我们一起的来读。而何谓门徒？来，你们既然
接受了主耶稣，就当称他儿子，在他面前顺着教导，信心坚固，彼此相交，感谢的心。
来，我们再读多一次，我们大声的来念，你们
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称他儿子，在他的面前顺着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
什么是门徒？我们复习一下上周所讲的，今天我们上周讲到门徒，我们华人教会做门徒训练的挑战，但这些的挑战呢，也很大的可能呢，会间接跟影响呢我们在传福音的困难，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的问题。门徒是谁？你看保罗呢在讲，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吗？保罗再一次的强调，你们是接受三个字，主耶稣还有基督。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强调？什么叫信耶稣？耶稣基督的门徒，信耶稣呢，你就是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你看保罗，主，这个主是什么意思？耶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什么意思？所以呢，保罗呢把这三个字呢放在这个经文呢，有他特别的目的。什么是主？主的意思是什么？是绝对的，独一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呢是什么意思？耶稣这个字呢，是可以从我们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基督呢是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我们的主。当我们说我们愿意接受主的时候呢，意思是什么？这是一本的圣经，大象，你起来。 当我说要把这本的圣经给你，你要怎么做啊？你要接受啊，你要放下，对不对啊？对不对？你要接受我的东西这个吗？要接受，你要怎么做？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接受？接受是什么？在圣经里面的接受原文是什么？你要接受别人的东西，你必须要放下，不是一手拿 iPad 一手拿圣经。今天的基督徒很多就是这样，最怕是什么？不是门徒，是圣诞徒，是复活徒，最糟的是什么？糊里糊涂。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你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必须要什么？接受，你要完全的放弃你的自我，放下。然后呢，你要什么？拿接受另外一个意思，什么？你要拿起来。因此，接受这个字呢，有交换的意思，有什么选择、抉择的意思是。当我们说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人生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抉择。什么生命的抉择？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自我？其实信耶稣、跟随主耶稣，就是你要懂得放下你的自我，让耶稣基督去处理你的这个的自我，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上周我们分享到，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挣扎，我们想要一切，我们很难交出一切。我们呢，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什么？耶稣是我们的一切。有了这样的一个的观念呢，我才会什么？完全的付出一切。因为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来荣耀他。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华人呢，在做这个降服，在交出一切的时候呢，怎么这么难呢？这是上周我分享的，也想跟大家有一个的复习。华人教会，我们华人传统的文化，为什么呢？我们在做门徒的训练呢，我们遇到了这么多的挑战。华人教会呢，信主很快，但是呢，成长很慢，流失又很快，为什么呢？我们很多都是第一代信主的，我们可能没有在教会一些的生根建造，没有过一个稳定的属灵生活，回到国内很快我们又什么随波逐流。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个门徒训练的挑战。我也跟大家谈到，我们华人教会呢，在做这个门徒训练所遇到的其中一个挑战就是什么？我们有一个不整全的属灵观。这个不整全的属灵观不只能影响我们做门徒训练，也影响我们传福音。什么叫不整全的属灵观？我们觉得呢，我们把这个属灵观二分化。我们觉得呢，在教会是什么？圣的，是圣洁的。外面的世界呢，都是什么？俗的。因此呢，我们把教会跟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呢，二分化。这是很多基督徒、很多的华人教会我们所面对的，变成呢，甚至牧师也好，这是我们也要检讨的，教会的领袖也要检讨的，变成呢，教会呢，很多时候呢，只是注重了信徒在教会里面的属灵的生活，却有没有去真正认真去关心他们在家里、在学校、在工作，他们跟人的关系、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呢？当我们的教会呢有这个不整全的属灵观的时候呢，教会是圣的，外面是俗的，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殿，我们呢这个身体呢是神的殿，我们去到哪里呢，我们都能够荣耀神。这是呢我们华人教会呢在做这个门徒训练第一个的挑战。第二呢，我也说中华文化的特质呢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华人呢很看重什么？面子。 这个面纸呢，我说呢，面纸呢，其实呢，它的那个的根呢是什么？自我做中心。这个自我的罪根呢，其实呢就是来到罪恶的缘故。我们华人呢，这个面子呢很难放下，而且呢，我们华人很看重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华人还有很多一些的观念，说什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跟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一些的观念呢是敌对的。耶稣说什么？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来服侍人，要来舍己。这样的观念呢，很多时候呢是跟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为己呢，是确实呢是跟随耶稣呢是敌对的。这是我上周讲的第二个的挑战。第三，我们的中华文化呢，我们比较注重什么？信仰生活中的所知跟所行多过所事，对不对？我们以为呢，我们有查。请问，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有上查经班，是不是算门徒训练？你有参加教会的侍奉，是不是也算门徒训练？在我们的华人的传统里面，我们是一个注重做、注重知的一个的民族。很多时候，我们也把这样的观念呢带来教会的里面。我们觉得呢，这个人属灵不属灵是看他的属灵的知识。这个人属灵不属灵，这个人在教会殷勤服侍主呢，他也一定是很属灵的。变成呢，我们很容易呢就认为呢，我们做多，我们知多，就变成呢是一种属灵成长的钥匙。但是呢，不要忘记了，当我们没有让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跟他发生关系的时候，很大可能呢，这些的所知所行呢，反而成为了你凸显你什么自我的一种的途径。因此呢，中国文化这个注重所知所行多过所事呢，也是我们华人教会在做这个门徒训练呢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很少谈什么所事，其实这个所事是什么意思啊？掉了，哎呦，讲到太激动了。这个所事呢是什么？若你看圣经来说呢，这个所事 being 是指你整个的这个的人，因此我们英文叫做 human being， 没有叫 human doing，也没有叫 human knowing， 我们叫什么 human being， 放在这边也比较容易，叫 human being。 这个所事是什么的意思呢？亲爱的弟兄跟姐妹，这个所事简单来讲呢，是以主耶稣的关系 being，主耶稣改变我这个人，这个琐事呢是什么？让耶稣来处理我的自我，这就是信耶稣。我们要让耶稣整理我的自我，处理我的自我，我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当中。这个关系呢，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啊。通常我们在教会，我们都是什么客客气气的。坦白讲呢，来到家里呢，那个面孔就出来了。因此呢，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更重要的是怎样让耶稣基督来整理处理的我是谁，然后呢，这个我是是跟他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怎样让耶稣基督呢处理每一个的关系。这个关系呢也延伸到什么基督徒的家人、同工、朋友、社区等等的关系。简单来讲呢，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什么？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处理我们的自我的关系，在各个的层面里面。坦白说，这是我们华人教会在做这个门徒训练呢，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挑战。 你看呢，犹太人做门徒训练呢，他们做的比较好，为什么你们知道吗？犹太人呢，他们做门徒训练呢，可以做得很好，因为犹太人是很团结的一个的民族。他们去到哪里呢，都在一起。我们华人不是一个团结的民族。你看呢，犹太人做门徒训练的时候呢，他们都一家一家是住在什么？一起的。啊，因此呢，现今的教会用小组来做牧养呢，其实还是回到原本做门徒的那个观念。以前的犹太人呢是什么？他们呢，孩子跟孩子，家跟家呢有互动，互相的鼓励，互相的监督，他们就能够把门徒训练什么做得很好。啊，因为这个关系呢是延伸出去的，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啊。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住的都不一样，对不对？啊，我记得呢，我刚刚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哎，我的会友都很好。我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都要找屋子住啊。我有一次呢，有一个人问我说：“哎，你要不要？我找了这个屋子，这个不错。”哎，但是呢，我拒绝了。为什么啊？那个屋子呢，就在我主任牧师的家的对面。另外一个弟兄呢也很好，他就这个老弟兄，我一直都跟他保持联络。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说我很想介绍你一个屋子，但是不懂要怎么跟你说。他说那个屋子就在我的家的对面，但是呢要叫你来住呢，哎呀，你两公婆吵架的时候，我两公婆吵架的时候，亲爱的弟兄跟姐妹们，门徒训练是什么？是一种关系的延伸，怎样处理这个的自我。因此呢，简单来说，门徒的训练是关系的落实，怎样让基督掌权在各个的关系的各个的层面，怎样把信仰带入人群，活出基督。这个信仰呢，不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客客气气，而是呢，怎样让这个信仰呢进入人群当中。因此呢，华人教会门徒训练的挑战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呢？我想是有的。第一，我们遇到了什么传福音的挑战？这些的我们的一些的特质文化呢，其实呢也影响了我们传福音。我们说呢，教会是圣的，世界是恶的，是俗的，我们两分化，并且呢，我们华人教会也不，我们华人呢在民族上呢也不团结，我们比较什么内敛，我们也比较封闭啊一点，我们都是什么潮州话所讲的，潮州话呢有一种的乐器叫做二胡，你们知道吗？这种二胡呢，它呢，你拉小提琴你也知道它叽叽叽叽，对不对？这个二胡呢，拉呢会发出一种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叽叽咕叽叽，是什么？其实是自己顾自己。啊，若有机会，你看潮州人他拉二胡就叽叽咕叽叽。亲爱的弟兄跟姐妹，华人教会的文化，我们一向还是比较自己顾自己，我们封闭，这个影响到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传啊啊，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传福音不再是你自己顾你自己，传福音乃是呢，引人与神和好的一个的好消息。有一次，有一个的牧师叫陈世清牧师，他是活福的总干事，世界华人福音会的总干事。他在一次的奉新会这样的分享，当时他是在美国八九十年代读书。有一次呢，当他在家里看新闻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奔驰汽车的广告， 这个广告呢是关于汽车安全模拟测试，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当时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呢，整个的汽车市场呢是由日本垄断，美国本地的品牌呢 要在美国啊，德国的这个品牌要在美国根本都没有市场。但是呢，这个德国的奔驰的这个的车，它的品牌呢，就想着如何从当中赢得一定的市场。最后，德国人呢就决定从汽车的安全系统着手。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奔驰公司呢把安全设计蓝图呢一个一个很细节的把它什么播放出来。坦白讲，这等于呢是这家公司的商业的机密，是要取得市场的重要秘密武器。于是呢，记者呢就采访了当时奔驰公司的 CEO， 就问他，所有的汽车公司的竞争都不会将商业的秘密呢的蓝图呢放诸于大众，但是为什么呢？你要将这个安全的这个的设计的蓝图公开呢？这个的 CEO 他回答的非常精彩，他说什么？生命中，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中有一些重要的东西使我不能不与人分享。对于华人的民族的他，他听了非常的什么震撼，一个做生意的人竟然认为重要的事不得不与人分享啊！你看，这是西方人他们受福音的文化，对不对？他们发表论文都是愿意跟人家分享，只要他拿专利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民族的文化呢，我们很难跟人家分享。当这个的牧师呢看了这个广告的时候，他自己问自己，他说，我是一个牧师，我坚定相信上帝与人之间有一个的中保，我相信耶稣是独一的，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相信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我有没有与人分享呢？亲爱的弟兄跟姐妹，这位 CEO 所讲的一句话，生命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不要跟人家分享的。今天你领受了这个的恩惠，这位的恩典，这个的好消息，你愿意跟人家分享吗？因此呢，福音的使命呢是基督徒的生命的使命，我们是要什么？把人的生命呢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是我们基督徒的什么生命的使命，也是教会的首要的使命，传福音。既是主耶稣令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他门徒的命令啊！传福音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福音使命。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因为我说二元化，属灵属事，还有呢，我们呢比较注重做跟知，我们没有把这个关系延伸去到我们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改变生命，也改变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我们的生活的优先次序呢也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因此呢，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使命，好不好？对你隔壁的说，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好不好？信仰就是生活，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只是锁在这四面墙的，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坦白说，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可能呢，你没有听说过。是什么？文化的使命。你能够分别得出福音的使命跟文化的使命吗？福音的使命是生命的使命，上帝救我，拯救我的灵魂，拯救我的生命，这是福音的使命，拯救我这个人。 但是文化的使命是什么？文化的使命呢，是怎样把它表彰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的方方面面。这是我们华人教会呢，因为我们走不出去，我们封闭，我们比较顾自己，我们常常没有讲这个文化的使命。其实呢，这个文化的使命呢并不陌生。这个文化的使命哪里有讲啊？文化的使命，听清楚了，弟兄姐妹，文化的使命从哪里开始的？文化的使命始于伊甸园的使命，还记得吗？上帝赐给亚当夏娃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什么使命？他要亚当夏娃去治理全地，管辖，他把这个治理全地的管辖权给了亚当，这就是所谓的什么？文化的使命。这个文化的使命是什么？建立家庭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单位，然后要生养众多。亚当也要通过建立近千的文化来管理和治理这个整个的世界。这表明呢，人类需要社会的结构和文化。因此文化的使命呢，是来自哪里呀？伊甸园的使命。上帝要亚当呢去做管理的工作，把好的价值观呢散播在他的生活的片片面面当中。因此呢，福音使命呢是生命的使命，福音使命的果子呢是基督徒，文化使命是生活的使命。耶稣也告诉我们，马太福音5:13-16，你们查的登山宝训，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就把它丢掉，你们是世上的光。因此呢，基督徒呢不但要有生命的使命，他还有一个文化的使命。这文化的使命呢是生活的使命，怎样把这个的关系延伸到他的生活当中去做影响的工作。福音一定会影响文化，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当人接受了福音，他的生命与人生的价值观必然得着彻底的改变。你有经历过，你知道的。当我们信了福音，我们的价值观将会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也会重新的排列，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习惯，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的文化。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的文化使命。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我们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文化领域，政治、经济、教育、宗教、艺术等，而不是在什么天堂或者在教会里面过他成圣的生活。因此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好吧？是李建安牧师他所讲的，一起来读。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些的挑战，我们的封闭，我们的自己顾自己，影响到我们传福音的挑战。我们忽略了文化的使命。我们的使命不只是呢福音的使命，把人带来教会这个四面墙，我们更有文化的使命，怎样让耶稣基督做我的主。所以我说传福音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让人看到神的荣耀，让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主权呢展现在今天各个世界的领域，在你的学业，在你的工作，在政治，在法律，都充满着上帝国度的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忽略的文化的使命。我们传福音的最大目的， 哦，今天你听了这边道忘记了，这句话你要记住，不是为了拯救灵魂，是为了什么？荣耀神。我一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不只是仅仅得救，而是什么？要过一个得胜荣耀神的生活。阿们。这是我们华人教会我们要去克服一些的。第三，我们面对什么的挑战？刚才这些门徒训练的挑战间接影响到我们传福音的挑战。第三，这句话可能我说了不是很好听，或者呢就是挨打讲这句话，为什么呢？但是我还是要讲。请问我们华人来到英国，来到海外，我是马来西亚第三代，我最清楚我的阿公、我的阿嬷、我的爷爷奶奶他为什么下南洋。我们是马来西亚第三代，我们海外华人来到外面的世界是为了做什么？赚钱。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给你东西，这是我们的挑战。对不起，我一定要讲，这是我们一个很本质。我们来到英国是为了做什么？赚钱。但是我来到英国赚钱，我信了主耶稣基督，我还有很多东西有什么？我没有放下的。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挣扎选择，我不愿意放下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形容华人教会，世界很多的教会，海外的教会，信主很快，成长很慢，流失更快。因为这个自我中心没有去好好的去处理。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呢，我们是要来什么？赚钱。但是你看，这也就是我们查完了登山宝训，我们开始要查什么？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一个教会观，当时的教会，初代的教会。我们比起初代的教会，我们缺乏对时代社会需要的敏感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这边呢，我们不是要来给的，我们是要来什么？拿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呢，《使徒行传》呢，原本这个福音呢是集中在什么？耶路撒冷为中心，但是呢，上帝有他的旨意方法，上帝用什么逼迫让门徒有一个的大分散，对不对？大分散过后呢，这些人好像你我一样，他们是第一代的移民，讲得不好听，他们就好像逃难的民族一样，他们去到哪里呀？犹大，去到撒玛利亚，也去到什么地极。他们刚刚去到一个的地方的时候，他不是去拿东西，他去做什么啊？我们看到呢，当时的门徒呢，他去到什么的地方呢？他们呢都训练什么？有数的。你可以发现到呢，他们就对当时社会的需要很敏感，所以呢，圣经才会讲呢，又有神迹医治的能力呢，都给这些的门徒。他们对当时的那些的社会呢有很大的热心敏感，虽然他们是第一代的难民，第一代逃难的人，但是呢这些门徒呢他的根很好，他是好种子，他去到哪里呢他都可以跟人家辨明福音。你要记住哦，当时呢被逼害出去的是使徒还是门徒？门徒，不是使徒。使徒在哪里呀？使徒守在耶路撒冷里面。因此呢今天传福音的工作呢不是牧者，因为呢牧人不能生羊，只有羊才能够生羊，好不好？告诉你隔壁的来告诉你隔壁的，哎，大声一点好不好？牧人不能生羊，羊才能生羊。你生羊给我看，牧人，我不能够帮你生羊，我只能够在你生孩子的时候什么帮你推啊，哎呦，我只能够呢在你生孩子的时候，牧者呢 当你在生孩子的时候，为你祷告，给你鼓励。牧人不能生羊了，牧人是帮助羊，给他训练，给他鼓励，这是门徒训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当时的这一些的门徒受逼害，教会受逼害，分散出去的是门徒来的，不是使徒。但是门徒怎么能够发挥，他们去到每一处，福音就大爆炸，就能够把这个福音呢做见证，奇迹发生，靠着主耶稣基督圣灵的大能。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什么训练有素，他们人人都可以做见证，他们人人都可以带领人信主。今天的我们呢，我们太过依赖连生羊都要牧者帮你生啊，岂有此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跟姐妹们，我们这样的一个的文化，也让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我们面对了挑战，我们缺乏对时代社会需要的这个的敏感度。我们看初代的教会，他们都是同心合意，什么群策群力，同心合力，他们把他们的信仰变成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什么使命，福音的使命，文化的使命，带入他们的生活，为主做见证。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拜礼，存着欢喜，诚实的信用法，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天天加给他们。今天我们要想这个问题。有人形容我们海外的华人生活的特色是油锅勇啊，这是广东话啊，粤语。我们拼命的窝油锅勇嘛，啊，你拼命的是什么？就是要捉嘛。我们拼命去捉钱，我们捉完了，我们变什么？我们变溜。反观初期教会的基督徒、移民、逃难的门徒。他们每到一处，他们不是去榨取别人，乃是去做什么？付出，去医治，满足该地人的需要。亲爱的弟兄跟姐妹们，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今天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在面对一些做门训的挑战，我们也谈了我们在做传福音的挑战，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给弟兄姐妹有一个的视野，让我们可以看得更高，让我们可以看得更宽更深，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跟挑战，我们才能够重新出发。我们要好好的去解决它，因为传福音不只是在我们这一代，因为我们生命的这个的遗产呢，也能够什么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一代接一代啊。不然的话呢，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到在教海外的教会，只是停留在四面墙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无法让上帝成为他的器皿，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世界的祝福。今天华人的教会，我们要怎样去回应呢？我们有一个短短默想在上帝的面前。今天上帝把你招来卡蒂夫，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他给你的福音使命是什么？他给你的文化使命是什么？你愿不愿意领受这个呼召？主啊，我在这里，为了荣耀你的名，我愿意靠你的大能，我去做讨你喜悦的事情。我们一起有一个安静思考祷告的时间。 主，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的仆人愿意带着会众，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你可以站起来，请大家一起站立。我想做一个的邀请，若你能够的话，若你的脚不是很好，你可以不用坐。若能够，我们跪下来好不好？我们谦卑。若你觉得你不好意思坐，也不用坐。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们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若你是基督徒，你是我们自己跪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向上帝认罪，我们真的要求上帝真的破碎我们的自我，让神来掌权。求你医治我们的家庭，求你医治这地。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们谦卑认罪。我们以前来到英国，我们有种种的目的，但是今天主，你破碎了我们，要我们跟随你，让我们重新得力，给我们新的一个的价值观。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发挥文化的使命，不是去拿去捉，而是效法主耶稣的奉献，把福音传开，带人来到上帝面前，发挥我们的见证，好不好？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我们认罪，我们祷告，求上帝医治我们，求上帝复兴我们。只有当我们渴慕上帝的圣洁，只有当我们渴慕上帝的公义，只有当我们上帝渴慕上帝的话语，上帝也会拜访卡蒂夫的城市，上帝也会拜访我们的。当上帝拜访卡蒂夫的城市，复兴就会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主啊，我们都是一群悖逆的子民，求你破碎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老我。天父，当我们走到无力的时候，刚强我们，赐我们力量，赐我们勇气，更新我们。主，当我们说我们接受你的时候，你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啊，天父，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虽然我们在做门徒，我们遇到很多的挑战，甚至我们灰心，但是主啊，给我们有你的爱心。你也不是那样爱那十二个门徒吗？你陪他们三年，他们竟然不知道你来这个世界的使命。怜悯我们这一些悖逆的子民，让我们回转向你，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不见一人，我们只见耶稣，让耶稣在我们的当中掌完全居首位，处理我们的自我，处理我们每一个的关系。主啊，帮助我们，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做回应。我们呼求
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你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习，转离所有的恶习，平平安安跟随你。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权柄，愿你来怜悯。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舍利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垂听奉主万民都要来敬拜，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我们呼求你阿爸。睁眼看着河垂听奉主命的呼召，万民都要来敬拜，要靠近你的生命，祝你的名传染你君王，我们欢迎
爸天父，愿你降临拜访我们的城市。只有当我们愿意来渴慕你的话，愿意来渴慕你的圣洁的时候，主你必会来拜访我们的城市，你的灵也要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发挥我们文化的使命，带领我们卡蒂夫华人教会走向合神心意的方向，成为你的器皿，成为英国还有我们教会还有中国的祝福。这是我们的祷告，也为那些要回去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能够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最终的目的，我们都是要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请坐。